良善的牧者带领救主的羊，甘甜的良言滋养世人的心。善牧良言，
亲爱的良友家人们，欢迎您收听善牧良言，我是徐小凡。耶罗波安是北国以色列的第一位王，他是个有才干、被所罗门所赏识并且委以重任的人。耶和华神也借着先知让他知道，他会成为以色列十个支派的君主。当耶罗波安因着神的拣选成为了以色列北国的首代君王，他却不相信神的应许。当时在北国的以色列民会去南国敬拜耶和华神，耶罗波安担心以色列人的心有可能归向犹大，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，阻拦百姓去耶路撒冷。他在两个地方建金牛犊让百姓祭拜，他还私自立凡民为祭司，自定节期并自己上坛献祭。自作聪明的耶罗波安用了一系列的方法来巩固自己的统治，因而大大的得罪了神，也因此失去了神的祝福和同在。在今天的善牧良言节目里，江平安牧师会根据圣经列王记上第十二章里25节到33节的记载，为大家分析耶罗波安的失败，启发大家思考我们可以从中吸取的教训。
善牧良言的听众朋友大家好，今天和大家来分享旧约圣经列王记里边的一段，我们取的是第12章25节到33节的经文。圣经这样说，耶罗波安在以法莲山地修筑了示剑城，就住在城中，又从那里出去修建了皮鲁伊勒。耶罗波安心里说，现在这国仍然要归回大卫家，这民若是上去在耶路撒冷耶和华的殿里献祭，这民的心就必归向他们的主犹大王罗伯安，他们必把我杀了，然后回到犹大王罗伯安那里去。王打定了主意，就做了两个金牛犊，对众民说，以色列人啊，你们上耶路撒冷去实在够了，看哪，这是你们的神，就是从埃及地领你们上来的那位。他就把一个牛犊安放在伯特利，一个安放在但，这是成了以色列人的罪，因为众民都到但那个牛犊面前敬拜。耶罗波安在丘坛那里建殿，把不是立位子孙的平民立为祭司。耶罗波安又定了8月15日为节期，像在犹大的节期一样，他自己在丘坛上献祭。他在伯特利也是这样，向他所铸造的牛犊献祭。他又在伯特利为他所建造的丘坛设立祭司。8月15日就是他心里私定作为以色列人节期的日子，他在伯特利，在自己所建的丘坛上献祭烧香。接着这段经文，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自作聪明的首代君王。我们说的首代君王，是指以色列分裂之后的北国以色列这一个分裂之后国家的首代君王，他的名字就是耶罗波安。为什么说他是自作聪明的呢？是因为他做了这个首代的君王，原本是出于神自己的旨意的。如果我们返回头看一下《列王记上》11章，那里就提到 当所罗门这个大卫的儿子，以色列历史上最荣耀、最繁华、最昌盛时期的君王所罗门年老的时候，竟然他的心被他的嫔妃们诱惑去随从别神，以至于他不再效法自己大卫诚诚实实的去顺服耶和华他的神。他做什么了呢？第十一章里面告诉我们说，所罗门为摩押可憎的神基摩和亚门人可憎的神摩勒，在耶路撒冷对面的山上建筑丘坛。他为那些向自己的神烧香献祭的外邦女子，就是他娶来的嫔妃，也是这样行。他为了要取悦他自己众多的嫔妃，包括那些拜假神、拜这些亚门人的神摩勒、摩押人的神基摩和其他拜各种各样假神的女子，为了迎合他们的喜悦，竟然他也开始向这些神烧香，他也开始去拜这些除了独一的真神耶和华之外的众多的假神。所以耶和华对他说，你既行了这事，不遵守我所吩咐你守的约和律例，我必将你的国夺回赐给你的臣子。那这里讲的臣子就是耶罗伯安了。耶罗伯安是尼巴的儿子，他本身是以法莲支派的洗利达人，他的母亲呢是一个寡妇，名字叫做洗鲁阿。而耶罗伯安本身呢，圣经说他是一个大有才能的人，还有才干。所罗门见这个少年人很殷勤有才干，而且又勤奋，就派他监管约瑟家的一切工程。换句话说，他是一个大工程的监管者。像这样的人有能力又勤奋，所以实在是一个有才干的人，是一个被所罗门赏识的人。所罗门是世界上最最智慧的人了，上帝赐给他有智慧，甚至他的智慧在他晚年犯罪的时候并没有被剥夺，因此他应该知道这个耶罗伯安是一个能干的人，是一个可以去培养、可以委以重任的人。但是有一天呢，有一个先知叫做示罗人亚西亚，他遇到了耶罗伯安。第十一章里面就记载说，亚西亚这个时候呢，身上穿了一件新衣服，他看到耶罗伯安之后，就把自己穿的那件新衣服撕成十二片，然后对耶罗伯安说，你可以拿十片，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我必将国从所罗门手中夺回，将十个支派赐给你，因为他离弃我。因为所罗门离弃了神，圣经提到离弃神，并不是说他开始公开的弃绝或者否认或者不信，这一切所罗门都不会做。但圣经说他离弃了神，是因为他在神之外去拜了其他的，那些原本不是神的外邦人所拜的偶像。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。有的时候很多基督徒自己也会说，我从来没有离弃神啊，我没有不信啊，我一直都是信的，只不过呢，我在信耶稣之外，可能我还有其他的追求，我还有其他的很重要的事情是要占据到我的心思，是要让我的投入更多更多的。实际上耶稣在世上也说过这样的话，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。我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， 这侍奉马门就是指财力，那也是一个看不见的无形的偶像。离弃神不是完全不拜神，而是在他以外又拜别的神。从所罗门所经历的我们就知道，上帝是严严的禁止人在他以外拜有形的无形的偶像。有的时候这个无形的偶像可能是金钱，这个无形的偶像可能是事业，这个无形的偶像可能是我们自己的孩子，这个无形的偶像可能是我们的名声，可能是别人对我们的评价等等等等。所以真的要警醒啊，所罗门因为拜别神，他的国被神夺回，上帝说我必将国从所罗门手里夺回，把十个支派赐给了耶罗伯安。而且你看上帝对他说什么，十一章三十七节说，我必拣选你，使你照心里一切所愿的做王治理以色列。上帝拣选人的时候给人有非常的自由度，人们可以照着自己心里所愿的来治理，来行事，来做你看为好的事情。但是有一个原则是什么呢？就是接下来的话，你若听从我一切所吩咐你的，遵行我的道，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，谨守我的律例诫命，像我仆人大卫所行的，我就与你同在。上帝对耶罗伯安说了这样的话，我必拣选你，你可以照着你的聪明才干，照着你以往的很好的经历去行那些好的事情，只要在原则上面你遵从我的话，你听从我的命令吩咐，你像大卫一样敬畏神，像大卫一样存着爱神的心去行各般的事情，离弃一切的偶像，那我就与你同在。而且后面还有应许了，神说我要为你坚立一个坚固的家，像我为大卫所立的一样。哇，这个应许跟上帝给大卫的应许竟然是一样的。他说我将以色列人赐给你。而当耶罗伯安得到了这样的应许，得到了这样的呼召之后，一度被所罗门知道以后，所罗门还想要杀他呢，耶罗伯安就逃了，他逃到埃及，逃到埃及王示撒那个地方，住在埃及一段时间，一直到所罗门死了。那所罗门死了之后呢，耶罗伯安就回来了。而这个时候所罗门的儿子叫做罗伯安，罗伯安继位做了整个以色列的王，那个时候国家还没有分裂。当他做王之后呢，就有人来给他出主意了。这个时候耶罗伯安也回来了，耶罗伯安代表百姓向罗伯安请愿，说你父亲在的时候啊，对我们的各样的课税，对我们的各样的劳役实在太重了一点。因为耶罗伯安本来就是分管这个事情的，他知道这个重担太大了，担不起了，所以他要求罗伯安说，你如果能够给我们轻松一点，把那个税负减一点，把这个劳役减轻一点，我们一定会像服侍你的父亲所罗门那样来服侍你。那这个罗伯安呢，又有点打不定主意，所以他要去问问别人怎么办才好呢。首先他去请教了那些他的父亲留下来的老臣，那些曾经当官很多年的人。他说，现在老百姓给我提出了这样的要求，那我怎么回答呢？那些老臣倒是给他出了好主意，说对啊，那你就就着这个机会，你让老百姓感到你很宽容，你很爱护他们， 你就减低一点税负嘛，这样的话百姓就能够服你了，要不然你刚刚登基为王，人们凭什么能够来服你呢？但是这个罗伯安听了以后呢，显然他心里也不大情愿这样做，他就再去问那些跟他一块长大的那些年轻人，今天话来说就是官二代，问那些官二代你们觉得如何。而这些年轻人呢，一个一个都是年少轻狂啊，他们就出主意了，你不应该听那些老人家的话，听他的话你就没有威望了，你应该告诉百姓，我现在做王了，我的小拇指比我的父亲的腰还要粗，我的父亲用鞭子打你们，我要用蝎子鞭打你们，那意思就是你们可不要在那里想着什么美事儿，我来管理，我会比我父亲管得更严，因为我比他还要厉害，所以你们要害怕的话，你不得服从我的管理吧。谁知道这些年轻人给这个王罗伯安出的主意实在是个馊主意啊，王竟然采纳了这个主意。三天之后，当百姓再回来听王的回复的时候，圣经说这个王罗伯安不依从百姓，反而就是以这些少年人的话来回复了他们，说你们听着，我的小拇指比我的父亲的腰还要粗，我的父亲用鞭子打你们，我要用蝎子鞭打你们。但是当他这样回复之后，圣经说这事乃出于耶和华，为要应验他借着示罗人亚西亚对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所说的话，反而就成就了上帝所说的那个预言。百姓听到这些王不肯听他们的话，他们就对罗伯安说，我们与大卫有什么分了？我们和耶西的儿子没有干涉了，以色列人啊，各回各家吧，大卫家我们自己顾自己吧。于是以色列人都回自己家去了，也就是说他们都离开耶路撒冷了，他们回到自己的支派所在的地方，而耶路撒冷所在的只是犹大支派和他南部的便雅悯支派所在的地方，那其他的这十个支派就离开了罗伯安往北面去了，而在南边呢，犹大城邑的以色列人仍然归罗伯安管。那这次当北方的这个十个支派他们离开之后，他们就推选了耶罗伯安来做他们的王。这一下照着先知的预言，耶罗伯安终于做王了。而当耶罗伯安做王之后，罗伯安有点不甘心，他带了军队想要北上，想要征伐，与以色列家征战，好把国夺回来。可是这个时候神又借着神人示玛雅对以色列人说话了，他说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不可上去和你们的弟兄以色列人征战，各归各家去吧，因为这事出于我。于是众人就听从了耶和华的话，遵从耶和华的命令回去了。那到此为止，南北两国各自独立了，两国之间也没有战事，不打仗。那按说在这个时候耶罗伯安的国就已经坚定了嘛，你看有众百姓的拥护，十个支派啊，这是大部分的原先以色列这个国中的民都拥戴他，把他推上了王位。而且北国原来最大的威胁在这个时候应该是南面嘛，是罗伯安这个犹大国会不会再上来和他打仗呢？有过，但是上帝自己平息了这个事情， 上帝借着先知宣告说，这事出于我，你们不要再做什么了。好，出于神，耶罗波安做王了。出于神，北国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度，占有十个支派。但是很可惜，耶罗波安虽然做了王，却依然表现出他的一种不信。他不相信神的应许，他觉得没那么简单。他心里在想，可能我的王位还不会持久，因为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什么呢？是照着摩西给以色列人的律法，以色列人必须一年三次要回到耶路撒冷去，在那里守节啊，在那里去献祭啊，在那里去敬拜啊。那么既然他们都要回耶路撒冷去，我又拦不住，怎么办呢？回去多了之后，他们慢慢慢慢的心不还是要归到犹大王罗伯安那里去吗？所以我们开始读的经文就说，耶罗伯安心里说，恐怕这国仍归大卫家。他就筹划定妥了。筹划什么呢？他出了个主意，他铸造了两个金牛犊，而且对众民说，以色列人啊，你们上耶路撒冷去实在是太难了，干嘛跑那么远呢？这金牛犊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。意思就是不用去耶路撒冷了，你们就在当地，就在这里敬拜就可以了。你看，我们在北国的地域里边，最南边的伯特利我住一只金牛犊，最北边的但我也住一只金牛犊，这样你不用离开我们的国家，就在我们的国家的范围之内，你去敬拜就可以了。看起来他是够聪明，他想了一个办法，不让百姓离开北国以色列，当然就没有离开他的统治啊，就没有一种威胁这些百姓回到南国。但是圣经说，这事叫百姓陷在罪里。从本质上来说，这是和所罗门当时的罪一模一样的。虽然所罗门当时拜的是外邦人拜的神，可是在这里呢，耶罗波安却让百姓拜他自己立起来的神。他造了牛犊，他说这就是那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，把荣耀的神化作了一个牛，这样的一个非常平常的偶像。而且耶罗波安还在那个地方建了殿，像建圣殿一样，当然一定没有像所罗门的殿那样的宏伟，但是他建了殿，他还把不是利未人的凡民立为祭司，还定了一个节期，八月十五日，圣经说这是他私自所定的月日，作为以色列人的一个节期。他在伯特利的那个坛上烧香，在那个坛上敬拜，看起来很聪明。但实际上，因此，他也失去了神的祝福。在耶罗波安的身上，我们看到，他本身是一个被神拣选的人。神拣选人的目的是要赐福人的，并且他要使用人，将祝福传递给更多的人。耶罗波安被立作王，他应该带领百姓去敬拜神，去遵守神的话，去承受他的应许。但是很可惜，自作聪明的这个以色列北国的首代君王，他所作所行使他很快就失去了最荣耀的福分，就是神的同在。虽然耶罗波安后面做王也做了22年的时间， 但是我们看到他的家很快就败落了，他没有承受到像大卫那样的福分。虽然上帝也想把这样的祝福给他，告诉他，你如果遵行我的律例，你如果遵守我所定的这些法则，我是要祝福你的。但是他没有得到这样的祝福，就是因为他不相信神可以来成就这一切，他不相信神可以把国赐给他，神也可以来建立他所管理的国度。只要你愿意信靠，你愿意遵循他的话，你愿意尊耶和华为独一的神，独一的主。巴不得耶罗波安的教训成为我们今天的一个借鉴，让我们知道不要像所罗门那样，在独一真神之外再去拜其他的偶像，更不要像耶罗波安那样为自己造出偶像来，还美其名曰说我是在侍奉神啊。让我们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借着今天这个以色列北国首代君王他所经历的，他自己所做所行的，求你常提醒我们当如何真的尊你为大，当如何实实在在的来遵行你的话，除去一切的偶像，使我们不做那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的人。垂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
在那风沙漫漫的旷野，迢迢的约旦河边，神的仆人用心良苦重新将他的律法陈述。他说漂泊迷失的人啊，收拾心中的顽固，不可忘记神的帮助，世世代代要牢牢记住。可知生命的尽头，死亡的道路早已向我们表述。试问我们又将如何恢复生命和祝福？死亡和咒诅总是在我们的心里角逐，选择顺服的生命，又还是选择背逆的路。公义的上帝纵然有烈怒，却赐下爱子把世人埋赎。趁着还有今天，拾起赤足脚步，踏上永恒安息的归途。巍巍的耶路撒冷，神的仆人再次叮嘱，旷野背叛断不能重复。他说心里迷糊的人啊，一同向神来欢呼。山的高峰，地的深处，诉说上帝的恩典无数。可是生命的尽头，死亡的道路早已向我们表述。试问我们又将如何恢复生命和祝福？